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但以理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《但以理书》第九章。《但以理书》第九章的经文是记载有关耶路撒冷必定荒凉70年的异象。在上一次的节目中，我们讲到但以理透过耶利米书的预言，知道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是70年，他为此向神进食祈祷。我们留意他如何的向神认罪。现在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。但以理书第九章五节六节，我们犯罪作孽，行恶叛逆，偏离你的诫命典章，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、首领、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。他说我们犯罪作孽，但以理跟他的同胞认同，因为他们在以色列地曾经犯罪，所以他们为此被掳到巴比伦。他认罪的时候把所犯的罪一一清楚地承认，包括行恶叛逆、偏离神的诫命、没有听从先知的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认罪的时候也应该这样一一地向神陈明我们的罪。我们不能只是说神啊，我犯了罪，乃是要说出到底犯了一些什么罪。神固然知道我们的罪，但是我们要向他坦诚地承认自己的过犯。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七节，主啊，你是公义的，我们是脸上蒙羞的，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，或在近处或在远处，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，正如今日一样。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，所有的以色列民都被赶散，他们都得罪了神。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九章第八节到十四节的经文。主啊，我们和我们的君王、首领、列祖因得罪了你，就都脸上蒙羞。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，我们却违背了他，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，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。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，偏行不听从你的话，因此 这里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，因我们得罪了神。它是大灾祸临到我们，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。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。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，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，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，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，明白你的真理。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，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，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。你有没有留意到但以理是如何把神的慈爱与以色列人的罪相比？他把神的公义与他们脸上蒙羞相比。他们被赶散是因为他们背叛了神，他们罪有应得，咎由自取。神是公义的，即使使他们被掳，神仍然是对的，他们是错的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到神的面前来为你的罪找借口，说主啊，你知道我的软弱，我碰到这样又碰到那样的境况，所以如果你是这样说的话，那么你就是把自己的罪归在神的身上，你是说神做错了，他对你不好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所得的是我们罪有应得的，我们只需要向神认罪，不要找借口企图掩饰或者是推卸责任。但以你的态度是正确的，我们向神祈求的时候要效法他，神不会撇弃我们，他要等我们来到可以得着他怜悯的地步，他就会有所行动的。下面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九章十五节到十八节的经文。主我们的神啊，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，使自己得了名，正如今日一样。我们犯了罪，做了恶。主啊，求你按你的大能大义，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，就是你的圣山。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，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，被四围的人羞辱。我们的神啊，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，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。我的神啊，求你侧耳听，睁眼而看，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。我们在你面前恳求，原不是因自己的义，乃是因你的大怜悯。这是但以理的恳求，他回想神如何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，神那样做是出于他的公义，不是因为以色列民的公义。出埃及记第二章二十四、二十五节说，神听见他们的哀声，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神看顾以色列人，也知道他们的苦情。唯一使神感动的，就是以色列民的哀声。换句话说，神看见了他们的痛苦，他也纪念自己的怜悯。现在，但以理求神因着神自己的公义，再一次的拯救释放他们。当神向我们显出怜悯的时候，他是公义的，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完全付上了罪债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六节说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世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我们再留意但以理的恳求，但以理书第九章第十九节，让我们一同来读，求主垂听，求主赦免，求主应允而行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。我的神啊，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。这是但以理恳求的高潮，他求神垂听，求神回应，因为神是神，神曾经对他百姓有承诺。但以理关心神的名以及神的荣耀，因为现在神的名因这些百姓的缘故受到考验。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十节，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，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。我们留意但以理说我的罪，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。很有趣的是，圣经并没有在任何的地方提到但以理所犯的罪。事实上，当他的仇敌想在他的生平里找出错处的时候，但是他们确实找不到。我常说，没有人可以因守十诫而得救。我又说过，如果有谁知道在旧约中有人因守诫命而得救，请告诉我那人是谁。有一次我这么说，有一位神学生后来就对我说，我知道旧约有一个人没有犯过罪，他就是但以理。我告诉他那是正确的，圣经没有记载但以理的任何罪。然后我把这一节经文指给那一位学生看，但以理说，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。但以理确实没有犯过罪，但是他承认自己是罪人。那一位学生后来也相信圣经的话，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这是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的话。你不必去找出但以理犯的是什么罪，那不关你的事，神并没有把它记录下来。所以但以理是个罪人，我仍然要说，没有人可以靠守十诫得救。但以理为自己与同胞向神求怜悯，他说，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。那可能是指的耶路撒冷，因神的国度是在那里。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十一节的经文，我正祷告的时候，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一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，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。加百列显然是以人的样子显现，那是在献晚祭的时候，大约是下午三点。接下来是天使加百列所说的预言，因着这个预言，这一章的圣经就成了对末世论研究必读的经文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二跟二十三节的经文，他只叫我说，但以理啊，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，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，我来告诉你，因你 大蒙眷爱，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。请注意，但以你的祈求马上得了回应。有一位学者告诉我，他要花3分钟的时间才把用希伯来文写的这一篇但以你的祈祷读完。但以你一祷告完毕，天使加百列就出现在他的面前。所以那一位学者说，加百列要花3分钟的时间从天堂来到地上。他说的时候眨了眨眼睛。当然，如果但以你是闭着眼睛祷告的话，可能加百列先单脚站住，然后再过2分钟才把另一只脚踏在地上。耶和华神曾应许说，他们尚未求告，我就应允，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。请注意，但以理是大蒙眷爱的，那是好得无比。神看每一位信耶稣基督的人是在基督里的。以弗所书1章6节说，我们是在爱子里蒙恩的，所以信徒是蒙爱的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但以理书9章24节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，要止住罪过，除尽罪恶，赎尽罪孽，引进永义，封住异象和并高至圣者。希伯来文的期是一种衡量的单位，有一点像我们的一打，我们用一打来计算某些的东西，好像说一打鸡蛋，一打苹果等。这里的70个期，意思是70个期的某些东西。从经文看来，但以理所读的耶利米书是关于年数的，是70年。耶利米一直宣讲这事，指出以色列民要被掳到外邦70年。以色列人为什么要被掳70年呢？那是因为他们在被掳之前足足有70年没有守安息年，每7年欠神1年，所以他们总共有70×7没有守安息年，欠了神70个安息年。历代志下36章21节说，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，地享受安息，因为地土荒凉，便守安息，只满了70年。一期是等于7年，70个期是等于490年。70个期分3段的时期，就是7个期、62个期和最后1个期。现在但以理不理解的就是70年被掳满了，如何与第7和第8章所预言的外邦掌权的意象相配合。很明显的，他相信70年满了，他的同胞就要回归本地，那应许的弥赛亚就要降临，而应许给大卫的国度要建立起来。但这一些如何成就呢？70个期解答了2个问题。以色列的国度不会马上来到，70个期还要继续，他们要与外邦人的日子配合，并且与他并排进展。这对以色列人的70个期与外邦人的日子 要在同一个时间结束，就是在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结束。这节经文说，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，意思是说70个期是关乎以色列人和耶路撒冷的。在这70个期年，就是490年里面，有6件事是要成就的。我们往下读经文的时候，就会看见那69个期已经过去，另外那个期有待应验。现在我们来看哪6件要成就的事。第一，是止住罪过，这就是指以色列人的罪过。神为以色列人预备了救赎，但并非所有的以色列人要接受。今天神的道已经传到普天之下，要使万民可以得救。但是在最后一个期，神说，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。这是撒迦利亚书第12章第10节所说的。撒�迦利亚书第13章第1节又说，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，洗除罪恶和污秽。那个泉源还没有开启，你只需要看看以色列地，就知道这还没有应验。第二，是除尽罪恶。以色列人所犯的罪恶，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结束。他们跟其他的人、其他国民没有分别，都是罪人。作为一个人是罪人，作为一个国家，他们也都犯了罪，但是神要除尽他们的罪恶。第三，是赎尽罪孽。在这70个期年的期间，神借着基督的死而复活，预备了救赎。这当然是为犹太人，也是为外邦人而预备的。第四，引进永义。这是指基督在490年满了，要再来建立他的国度。第五，封住异象和预言。这意思是所有的预言都要应验。第六，高至圣者。这是指高1000年的圣殿之至圣所。以西结书41到46章曾经谈到。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9章25到27节。你当知道，当明白，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，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，有7个期和62个期。正在艰难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城连街带壕都必重新建造。过了62个期，那受膏者必被剪除，一无所有。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，至终必如洪水冲没，必有征战一直到底。荒凉的事已经定了，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，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。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，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，直到所定的结局。先确定这490年这一段时期的起点，有助于了解这个预言。既然这个时期是深入外邦人的日子，那么它应该与历史吻合，而且它起始的日期必与外邦人的日子有关联。对于这490年从何处算起，当然有不同的意见。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不能够详细的解说关于这几节经文的含义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也要详细的讲解。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。 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。现在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。主啊，我们感谢您接着查考但以理书第九章，让我们看见但以理是一个祷告的人。他看见你的话语，研读你话语，就祷告。他关心你国度的事，关心他自己同胞的事。主啊，求你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有祷告的生活，有祷告的心。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求问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你也必定垂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谢谢主，你把更多更宝贵的启示预言告诉但以理。今天让我们求圣灵保惠师教导我们，让我们很清楚你的话语是怎么说的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